再翻到真言，真言第九章，真言第九章，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我再读一遍，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我们说过，这个智慧是人格化，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智慧建造房屋，就指着基督建造他的教会说。那在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他要凿成七根柱子。我们前几次已经说过，这个柱子乃是指着属灵的性格说的。我们再读罗马书第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喜悦、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特别注意第二节，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特别注意变化这个字，这里说到心意的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读第十五节。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这个变成，原文就是就变化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一直用礼拜六的晚上，我们要一同来看圣经里面一个专题，就是圣灵如何来雕刻我们，如何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组织成功基督的性格，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属灵的性格。因为柱子是代表坚固结实的东西，那就是因为我们得救信主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身上工作，要把那个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性，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性情，那经过时间，然后呢能变成性格。这些性格呢要建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开始一段时间，我们一定要提到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因为我们说过，今天在时间里面，圣灵主要的工作，那个工厂是在我们的魂里。因为我们得救，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们的灵就活过来，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现在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就找到了根据地。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灵和圣灵合作，那这个时候呢，圣灵从里面就要开始变化我们，那个变化是从中心一直达到圆周的。这个就好像人堕落以后，死就进到人的里面。那么死是怎么开始工作的呢？死是从人的深处，从灵开始工作的，慢慢渗透到我们外面的魂，最后达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神告诉亚当说，你吃禁果的日子必定死。我们知道亚当那天没有死，亚当仍旧活了900多岁。那那一天吃的日子必定死，是什么死了呢？是亚当的灵死了。所以从那天开始呢，我们知道死亡就从人的中心慢慢要工作扩散，然后弥漫到人的魂，最后达到人的身体，所以最后人就死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基督得救以后，感谢主，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做同样的工作，不过呢和死亡做的工作的结果不一样，他也是从我们的中心开始，从更新了我们里面的灵，然后慢慢变化我们的魂，最后呢就达到我们的身体，特别等到主我们知道等到主再来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要脱离罪的同在，就要脱离完全脱离肉体的同在，那那一天呢，我们可以说整个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完全。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说一个人属灵了，这个人就不像个人了，不可能。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是天使，天使只是个灵，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使是没有魂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得救以后，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要变化我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对于我们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要有一些认识才可以。那么我们说过，圣经里面提到魂的时候，主要给我们看见三个功用，或者主要给我们看见三个部分，一个就是指着我们的情感，一个是我们的意志，还有魂也包括我们的思想。所以你把一个人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加起来，这个就等于我们的人格，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魂。因为圣经里面是把灵和魂分开的，你读到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灵、魂和身体。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这一次不是光注意这个魂一般的情形，因为我们知道人的魂自从亚当神把灵吹在亚当里面，结果神的灵和人的身体结合以后，结果就产生了那个活泼的魂。那么这个活泼的魂呢，是和动物的魂有很大的不同的。但是这一次我们所要注意的不是这个，我们所注意的就是在我们的身上，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不一样，一个魂和另外一个魂不一样，一个人格和另外一个人格不一样的。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要来认识这一个，然后我们看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一点的忍耐，也许在这几次里面，如果你着急的话，你就不知道说这一个和我们有什么，有和智慧的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天然人，等到我们将来讲到那个基督的性格的时候，我们的基督的性格是根据于基督的性情，而基督的性情是根据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那个生命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只有我们的主有形象。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看见这里有一个魂，那个魂是个标准的魂，那个魂是圣洁的魂，是没有堕落的，那个魂是那一天在科西玛尼园能说照着我的意思，不，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父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不知道人堕落到一个什么情形，所以今天人才有这许许多多的情形。那么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每次要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看今天实在的情形。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重点是重在具体的功课，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不是重在很深的理论。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要从主的话里面来看到底人有几种的典型。因为我们说过了，每一个人的身体神创造都是不一样，每一个人脸都是不一样，那不止这样，每一个人的魂和另外一个魂也不一样。你看见一个人，你可以说这个人是一八一公尺，这个人打篮球很好的，这个人非常的魁梧，这是我们所看见他外面身体的形状。但是我们说过了，人的魂也有一个形状。所以你看见一个人，你接触一个人的时候，你和他谈话几分钟，你大概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形状。而这个魂的形状呢，我们就称它做气质。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一个人的气质和另外一个人气质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在神所创造的这许多不同的气质里面，你大概你会发现有四个不同类型的。 这是我们已经花了两三次时间说过的。因着人里面有情感，有的人在他的身上情感特别突出，所以呢，你一碰着他，你就碰着他的情感，你觉得这个人是个情感丰富的人，那这个是他的气质。那这个典型的人呢，我们称他说是以律法型的人。因为我们知道约伯有三个朋友，一个是以律法，一个是比勒达，还有一个呢是索法，那么加上约伯自己，所以我们就借用约伯记那里的四个人，我们看见说刚好一个人代表一个典型的气质，一种的人。所以呢，我们说以律法乃是代表一些人，这些人呢在他们的身上情感特别突出，那一部分特别突出的，我们说这种典型的人叫做以律法型的人。然后有的人呢是他的理智特别突出，他非常富有心思，很会分析，很有头脑，很有定见的人。那这样的人呢，我们说我们给他，我们说他是属于比勒达典型的，所以我们说他是比勒达型。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他的魂的形状特别是显在他的意志上，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意志非常的强。所以呢，你觉得你无论从各种不同角度，你都会碰到他那个意志强的那一面。那这样的人我们称他做索法型的。那这里我们上面写了索法型意志人，那个索是错的，那个锁应该是锁起来的锁啊，那个不是，是那个圣经里面那个锁不是这样那个锁。那还有呢，今天很对不起，因为我事先没有看过这些这些字呢，是我从新竹打电话来告诉姊妹的，那么结果呢来不及看过，所以现在才发现那个字很小很小，连我都看不见，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等一等一个一个的要指点给弟兄们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型的人呢是个索法型的。那么还有一个典型的呢，那就是约伯所代表的。因为我们看见约伯呢，他是兼有以律法和比勒达的长处，也兼有他们的短处。所以呢，我们说有一类的人的型，我们称他做是属于约伯型的。所以大概如果我们从主的话里面，然后我们再来看观察许许多多神所创造的人，大概不外乎是这个四个典型的。那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人堕落了，因着人堕落以后，死亡就在人身上工作，结果就叫我们的魂有了畸形的发展。本来呢，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当他在圣灵的约束底下的时候，他应该按着神的比例来发展的。结果呢，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那么人就失去了他的平衡。一失去平衡以后呢，你看有的人他就特别在情感上特别突出，那不光是情感上特别突出，在他突出的时候呢，一面你看见他的优点，另一面你也看见他的缺点。那个缺点呢，特别是因为人堕落以后，人犯罪以后，那个罪在我们里面那个工作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是天然的人，这个所以今天你知道，你只要放眼望去，你会发现说在我们这个所认识的人当中，不外乎是这个四个典型的，这个是他们魂的形状。那么我也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因为有的弟兄姊妹不大容易记得这个以律法、比勒达和索法，还有呢不大容易记得约伯，但是我想我们经过这几次以后，弟兄姊妹应该会记得的了。那么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呢，我们说过，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魂是在血里面，所以呢神似乎在人的血里面留下了印记，那个印记什么，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血型。所以研究心理学的人呢，他们有一般特别注意这一方面，他们就试着要找到血型和人气质中间的关系。 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我们知道，有的人告诉我们是 O 型的人，大概是比较重意志重一点；那么 B 型的人呢，大概是比较重情感；然后呢 ，A 型的人比较重理智；那么还有呢，像这个 AB 型的人呢，是兼取 A 型跟 B 型的长处和短处。那么，因为这个是地上人对于人的分析。所以我们只是借用，我们不敢正面的用它。如果弟兄姊妹，你为着既方便起见，你不妨可以说，所法行的人就像一般人所以为 O 型的人应该有的一些气质，但是不完全一样，我们要特别声明一下。那么还有呢，像比勒达型的就是一般人所以为 A 型的，但是我们说过只大概这样，不完全一样。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以律法行，那就是一般人所说的 B 型的气质。那么约伯呢，就相当于约伯型的呢，就相当于有人所说的 AB 型的气质。那么这个我说过只是一个建议，这个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个是地上读心理的人，他们根据统计知道说 O 型的人大概怎样怎样，所以他们研究民族性的时候，因为看见美国人多半是 O 型的，那么他们就用这个东西来研究那个民族性。这个有，因为你用统计学来说，你可以大概的知道一点的情形。但这个呢，我们是借用它，是为着让弟兄姊妹明白，但这个不一定是包括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上一个礼拜呢，我们特别看过以律法行，那我们今天呢不再去重复它。那么以律法行的好几个特点我们也说过了，我们今天也不再去重复它。那么以律法行呢，如果弟兄姊妹记不住的话，你们就会想到像是 B 型的人。但是为了这个缘，我觉得有危险，因为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呢，我们说过在血型和气质的关系里面，我们知道有的靠得住，有的不十分靠得住，但是很多时候常常是对。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从主的话语里面，当我们讲到魂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的确因着人堕落以后，人他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就的比例来讲，他有一部分是突出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就把它凡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就说它是所法所代表的，或者比勒达所代表的，或者是约伯所代表的。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把他们的特点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呢，然后我们要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典型的人物，我们从他们的身，从他的身上，我们来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同时呢，我们最要紧的要问说，圣灵在他身上怎么样来变化他？圣灵在他身上怎么样来变化他？圣灵在他身上怎么样来雕刻？怎么样来做？我想这个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是特别要来看这个所法行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觉得很冷？很冷，我们是不是需要调一下？地方太冷了哈。那就关了，就来关，不要紧，这个不要做客人呢，不要紧，有的就可以把它关掉，这一个就可以了。如果弟兄姊妹有什么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所法行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到底有哪些魂的形状，他的气质是怎样的。我们说过，这个所法型的人呢，我们可以称他呼是意志人，就好像以律法型的人呢，我们说他是思想人，说他是情感人、感觉人。那么这个所法型的人有几个优点，也有几个弱点。第一个优点呢，他意志非常的坚刚，意志非常的坚强，意志是他最大最大的特点。那么因着意志很强的缘故呢，所以这样的人多半自信心很强烈，非常的有自信，而且非常的果断，领导力很强，富有独立的精神，他说话算数，口风很紧，他是苦干实干，做事很有绩效，乐观进取，他想到就做， 他感情不留痕迹，非常慎重，不容易上当，很重实际，讲求现实主义，对于四维的形式呢，四维的形式判断得很清楚。那这样的人呢，多半就是我们所说的说法典型的人，在他的身上你会碰着意志很强的。而且呢，你碰到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发现他自信心非常的强。特别是年长的弟兄，我觉得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知道啊，大概他是不是 O 型的，你只要看他怎么从楼梯上走下来。特别是年长快七十了，或者过了七十了，这个从楼梯走下来的时候啊，如果你看见他根本不要扶楼梯的，他多半是 O 型的，多半就是说法型，非常的有自信。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优点，我们要看见这是优点。那么而且呢，非常的果断，所以这样的人呢，常常是大公司的老板，因为在重要的关头的时候啊，要决定事情的。那么而且呢，这样的母亲啊，常常教出很好的子女来，因为她意志很坚强啊。等到她的意志和她儿女的意志啊冲突的时候，常常母亲得胜的。那么什么时候母亲得胜呢？那这个儿女就有希望了。如果一个像以律法型的母亲啊，常常被这个说法型的儿女征服的话，你知道这个母亲常常失败的，因着儿女常常得胜的缘故，你看见这个儿女就不容易成器。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样说法型的人呢是很有果断力，而且呢常常是领导力很强，他的的确确处处你觉得他是个领袖，他能够领导。今天呢，你把他摆在世界里面是个领袖，你他得救了以后呢，他也是个领袖，而且很富有独立的精神，常常很独立自主的。那么这样的弟兄呢很可靠，他说话算数的，他口风很紧，他不随便说话，他只要说了他就一定做到。那以律法典型的弟兄呢，是很容易答应别人的，很容易应许别人的，他一定做好，你怎么样我一定替你办，他说得很好听。那么等一会儿呢就过去了，不是说他不可靠，他说的时候开支票的时候他完全是海派作风，一下子就答应了。所以你觉得这个人呢非常的海派，或者非常的四海，也非常的慷慨。但是呢，一个真的说法型的人呢，他不随便开支票，他说话很小心，他知道我说了我一定要做到。那么而且他口风一定很紧的，所以大概说法型的人是这样。那么还有你看见说法型的人呢，他是苦干实干，他做事很有果效，因为他的确就做了。那他乐观而且进取呢，所以他不光是说，他只要想到了觉得是对的他就做了，他立刻就做，所以你看没有多久后事情就做出来了。那么因着这样的弟兄或者姊妹或者是不幸的朋友，他非常注意他的意志是他的特点的缘故啊，所以呢你看见他在感情上啊就不是那样，不是那样的突出。所以许多时候呢感情啊是不留痕迹的。因着这个缘故呢，所发现的人常常是比较冷漠一点，常常呢和别人呢好像有一段距离一点，好像有一段的距离，那不大笑的，不大容易这个不大容易把感情啊这个显在外面，喜怒不大容易让人看得见。所以如果你每次站讲台或者传福音的时候，下面都是说法型的讲台就很辛苦了，因为就好像对印第安人讲道一样，你不知道啊下面的人的感觉是怎样的感觉，没有反应的，根本就没有反应，有的里面已经倒了，有的里面已经受感动了，结果呢他外面还是显不出来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传福音就糊涂了，许多时候你以为说这样传福音没有果效，你不知道圣灵在他里面已经征服他了。那原因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不是以律法行的，如果是以律法行的，他马上就会像这个彼得一样，他说主啊你离开我，他一定当众就站起来了。如果你们说愿意信耶稣的你们站起来，这个他会像彼得一样一下站起来，那是以律法行的。但是如果是说法型，他不轻易站起来，他甚至于那一次他就不站起来，他回去可以来到主面前悔改，或者说真的转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呢是说法型的。还有呢，他非常的慎重，他不容易上当的。那么以律法就不同了，以律法就常常很容易上当，很容易被骗的，多半都是以律法型的。 那么另一面呢，他非常重实际，我们说过他非常讲究现实主义啊。那么还有呢，他观察力很强，他对于四周围的形势判断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索法型会是个很好的老板，很好的企业家呢？因为他判断力很好。这些呢，我们加起来可以说大概是索法型的那个特点。但是这些都是他的特点，这些呢也自然的就会形成他的优缺点弱点。一面他是意志坚强的，但是另一面如果从弱点来说，就是因为意志很坚强的缘故，所以他的意志呢常常要压倒别人的意志。这是所有有意志的人都有这个特点，这个像亚哈水鲁元王一样。所以圣经里用亚哈水鲁来代表我们这个人呢，那就是用暴君和昏君来代表我们这个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王的意志啊是全国最高的意志。所以一个索法型的，因为他非常的非常的意志很坚强的缘故啊，所以非常注意权柄，权力欲很重。那因着权力欲很重呢，他很不容易，他那个东西不意志不能随便受伤的。所以因着他觉得这个意志太重要了，他不能受伤的缘故呢，所以他许多时候意志受伤以后，他那个反应呢，反应常常是暴烈的反应。那暴烈的反应，所以索法型呢，一面来说意志坚强不，但另一面呢，许多时候他不能受伤的。你一定要顺着他做，你什么时候你不顺着他，那么好了，那这就是看各种不同的情形。那么许多时候呢，那个表现和反应呢常常是暴烈的，所以这个是弱点之一。那第二呢，就是因着他自信心很强的缘故，所以不肯服输的，他一定要赢的。还有呢，像普通来说不大听劝，因为他很有把握。他那这个把握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用意志，而且他是采取行动了以后，常常成功了好多次。那么越成功呢，他对自己越有把握。的缘故，这样人得救以后，在他的属灵的路历程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难处。许多时候呢，他所以为的信心，其实是他自己相信他自己。那因着自信心很强的缘故，所以有一个难处，就是很多时候他是用他的手来扶持他自己，不是让圣灵来负他一切的责任。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弟兄，所发现的弟兄姊妹，在属灵的路上，我们看见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什么呢？在别的典型的弟兄姊妹，他很容易依靠主，但是自信心很强的人呢，很容易依靠自己，不大容易依靠主。那么甚至于一些属灵的经历呢，许多时候实在说来不是那个属灵真实的东西，那是因为他天然里面就是很有把握的，所以这个东西就代替了属灵的东西。为了这个缘故，在所发型的人弟兄们身上，你发现有一些属灵的假冒是他自己不知道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说不肯服输是不大听劝。那么就他优点来讲，他是很果断，但是呢就这弱点来讲呢，你看见他很容易独断独行，而且固执己见。那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弱点。那这个特别什么呢？特别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如果大家真的在一起，那么这个有难处了。如果他在公司是大老板的话，或者说他向来是做老师的，是别人听的，或者他一直做总司令的，或者呢他就是因着他这样成功的缘故呢，所以常常是做领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在教会里面真的和弟兄姊妹配搭的时候，就有很大的难处。因为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就是说他很容易独断独行，而且很容易固执自己的看见。那这个看见不一定是完全肉体的，许多时候是什么呢？许多时候是属灵的，因着他有属灵的认识，结果呢他就非常的坚持。那么这个属灵的认识是很宝贝，是圣灵给他的，但是在这里 里呢需要特别十字架特别的工作才可以，才不会叫他固执自己的看法，否则的话呢那个教会的配搭就很困难，否则的话呢你看见那个身体的出现非常的困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有许多的教会，你看见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结果你看见你可以说这是某某人的教会，因为一进到聚会里面你看见说有一个人的影子特别深，因为有一个人的影响特别厉害，那这个呢就是今天教会很大的亏损。因为教会是叫人遇见主的，教会不是叫我们遇见一个说法的行的人，两个说法行的弟兄，或者一个说法行的姊妹，不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也是非常要紧，也是让我们要记得。那一面来讲呢，领导力很强，这是优点。弱点什么呢？弱点因为他领导力强呢，所以他的领袖欲就很重。那这个可以说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这个如果摆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说教会里面需要有领导的，但是教会里面不能是有的弟兄是领袖欲很强的，这个不行。领袖欲很强的话呢就非常注意权柄，喜欢讲权柄，也喜欢抓权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见就有很大很大的难处。那么领袖欲强的人呢就喜欢支配别人，喜欢别人听他的话，喜欢指挥不喜欢被指挥，喜欢出一个意见让别人来跟随，不喜欢来跟随别人。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说法型的人常常有的特点，就是领袖欲强，喜欢支配别人。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亚哈水鲁的故事啊？这个米姆干呢就迎合亚哈水鲁王的心意，而米姆干的意思什么呢？就是权柄开花。这个权柄开花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像王一样，一个像说法型这样的人呢，他常常是领袖欲很强的。那么这个一面来，我们说领导力强，如果母亲是这样的话，他能把孩子带得很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母亲身上没有难处，因为他是从爱出发的。但如果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的人希望要权，有的人希望要权柄，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都是从天然的理由要求出来，那这个就是说法型的特点。那么一面来说，我们他的优点呢，我们说他是富有独立的精神。那弱点来讲呢，这样的人常常都是倾向个人主义的。所以这样的弟兄姊妹呢可以讲身体的道，很不容易进到所谓身体的感觉里面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好像油啊调掉到水里面一样，它仍旧是一粒的，它不容易和水调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可以说是它的弱点，倾向个人主义。那一面来讲呢，说话算数，口风很紧，你看见一面这个是不错。但另一面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人呢多半常常是尖酸刻薄，喜欢挖苦别人，总是觉得别人不行。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丈夫啊，这个姊妹就很辛苦，做妻子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呢动不动他就要挖苦你，动不动他就要笑你，就要这个挖苦你的。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说法型的人常常有的难处。那么说法型的优点呢，我们说过是苦干实干，他做事很有绩效。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这样的人常常是骄傲自满，而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少缺少谦让的心的。在他的字典里面呢不大有谦让这两个字的，不大容易。那当然也许因着外面的教导和属灵的教育，他也会有谦让的姿势，但在他生命里面很少有这样的东西。那么一面来说他是乐观进取，他想到就做。从弱点一方面来看呢，他喜欢和别人对立，好胜心很强的，这样呢常常都是杠子头的，就是说希望和别人抬杠。那么他所以也他不是要赢的，他的问题他不是要争真理对和错，他就是非要赢不可。所以呢这样的人我们知道说好胜心是很强很强。那么因着一面来说他是感情不留痕迹的，但这个不是说一个说法型的就没有感情了。说法型的人他的感情多半像什么？像死火山一样，但是呢如果一旦爆发的话那是不可收拾的。所以不是没有，有 所以有的人以为说以律法的人容易受引诱，容易犯罪，欧行的人一样，就是或者说所法行的人是一样的。他们如果一旦感情这个爆发的话呢，那就是没有办法收拾的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为什么他这个所法行的人的反应多半很暴烈，也就这个原因，因为他普通喜怒不形于色，他这个怒的时候啊，你普通看不见的，等到他真的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暴烈的一面。这个就是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面来讲他慎重不容易上当，但另一面呢，他是个不大顾别人感觉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要贯彻他自己的主张，所以他不管呢别人是怎么样的。那么他就是请客的话呢，他所请去的馆子啊，或者想去吃想请别人吃的东西呢，都把他自己喜欢吃的。那么他自己喜欢的，他就认为说你非喜欢吃不可。那这个就是说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来爱弟兄姊妹，他不是在弟兄姊妹的方法里来爱他。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常常是什么呢？常常是所法行的。那么如果你被所法行弟兄姊妹请去吃饭呢，那你一面你要感谢主，因为你知道说实在是弟兄系相爱，但另一面你要准备好，就是他觉得好吃的你一定要吃，你不能说不好，你连皱眉头都不能够皱的，因为他的确是花了爱心，的确是把最好的给你，那他走遍全台北，他觉得这一个是最好最好的。那么他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不管你有没有胃病啊，他也不管呢、啊、你这个喜欢不喜欢呢、啊、那这个你就非吃不可。那我今天晚上啊，我带了我两个孩子来，我想他们就很受苦了。为什么很受苦呢？他们喜欢呢到 McDonald's 吃，你知道这很奇怪，这个麦当劳啊在美国啊是穷人吃的东西，吃的地方，这个在台湾呢是富人吃的地方。那么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其实这个麦当劳东西没有什么好吃，结果呢我不管了，今天呢因为这时间来不及，我就把他们拖到我认为很好的地方。那我认为呢，因为我从小啊是吃福建的东西，那么全台湾全台北就有两家福州店的，那么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呢今天我带你们到最好的地方去，那么我就带他们去了。那么他们很委屈很委屈，但实在是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就带他们到福州店去，我们就叫了三碗的这个所谓海鲜米粉，那这对我来讲是很好很好的。那因为我觉得我爱我的儿子呢，爱我的儿女呢，所以我把最好的给他们。那么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一面来讲我吃得津津有味，但是呢我不管他们的感觉，我觉得我是爱他们，所以我给他们是最好的，但是也许他们里面受苦了。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许多时候我们的意志强到一个地步，我们会把别人的意志压下去，我们仍旧爱，但是是照着我们方法来爱。所以我想这个呢可以说是是这个说法型的特点。那么根据统计呀、啊，在中国人中间还是 O 型的人比较多，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这个会不会啊和我们这个吃饭的方法很有关系？我们吃饭喜欢跟别人捡菜，那喜欢吃也吃，不喜欢也非吃不可，你就吃不下了，还要把你送到那里去。这个外国就不这样，外国呢连小孩子母亲都问孩子说，你是要咖啡呢你还是要牛奶？中国人不是，我如果给你牛奶你非吃不可，那不管怎么你非吃不可，我决定了你非这样做不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来也有好处，这样的母亲很好的，对孩子帮教导的很好，但这样的母亲要教出一种孩子有一个危险，这个孩子呢长大了不会拣选的，因为通通替他拣选好了。所以如果这样的母亲的话呢，教出来的儿子呢，这个儿子结婚的日子大概都他自己结婚的日子。所以你看常有做母亲的，他要儿女结婚那结婚那个日子啊，就是他们两个老的童年结婚的日子。所以你看就说，如果这样的母亲啊，连媳妇是他选的，连这个女婿也是他选的，结果呢变成儿女没有拣选能力。所以这个有难处，不是没有难处。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一面来讲这个母亲实在是个好母亲，没有她没有这些儿女，但这些儿女常常是受苦，最后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都要照着母亲来决定的。那这个特别是说法型的，我想我们知道常常就是这种情形。那么一面他重实际讲求现实主义呢，那另一面我们说过弱点呢，就是性情的孤僻不太合群。 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曲高和寡，还有因为他的意志很坚强啊，那么总是觉得别人不如他呢，所以这样的弟兄或者这样的姊妹呢，不大容易合群的。那么这个用新约的话来说呢，那就是很不容易进到身体的感觉里面，很不容易和弟兄姊妹调在一起。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说法型的。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过了最后一点，就他对于周围的形势判断很清楚，这是观察力很强。那这个也带来了很大的难处，那个难处什么呢？他就常常过分的自我防卫，他自卫力很强，他什么时候都是一定时间的，他的这个生活是很有规矩的，他把自己可以保护得很好很好。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不能够随便侵犯他的这个生活的，你不能把他这个生活弄乱的，那不能这样。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呢，许多时候呢，这样的弟兄和姊妹和别人的距离呢就很远很远了。就是说他实在很属灵，也实在很爱主，也实在主给他有一份，但是有一个难处呢，就是啊，弟兄他自己觉得和弟兄姊妹很远呢，这个弟兄姊妹也觉得很远。因为有的弟兄姊妹怕去因为这个自卫啊，这个自卫一多了以后呢，那么别人会觉得出来，那别人呢就不大容易去打搅他，因为要顾到弟兄姊妹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呢，是一面来说有他的优点，另一面来说呢有他的弱点。那这个典型的人，我们说他是说法型的，这个和以利法型实在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那么如果在座有说法型的弟兄姊妹，或者说你发现在很多地方你就像我们今天晚上所形容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有一件事我们要感谢主的，就是当你得救了以后，只要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你只要把时间给主，让主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的话，那么圣灵要做什么工作呢？要变化我们的气质，要变化我们，变化成主的形状，然后呢是荣上加荣。那为了这个缘故，你就发现基督徒许多时候，如果人用性格来猜他的血型的话，他所表现的性格来猜他的血型常常就不对了。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主在我们身上已经在那里雕刻，在那里做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从圣经里面举出一个人来，我们一面来看他的的确确是说法型的，然后我们看他如何在神的手里让神雕刻。所以弟兄姊妹，上一个礼拜我们看到彼得如何在神的手里让主来变化他，他是一个以利法型的，所以是情感不稳定的，所以我们说过他常常是很不稳的。那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我们的主见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是西门巴约拿，你要不要，你要叫什么呢？你要叫基法。那个基法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彼得的意思。这个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什么意思呢？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彼得不过是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所以是天然人里面的一个。那么因着是天然人里面一个，那彼得给我们看见他是以律法行的，那这样的人主对他有没有办法呢？感谢主，主一遇见他要他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说你的名字要叫彼得，意思就是说你要变成石头。虽然就着他的天然的性情来说，气质来说，我们知道彼得是热情的，彼得的血是热的，但是同时我们知道彼得是不可靠的，彼得呢是一会儿很得胜，一会儿很失败，一会儿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一会儿他成为撒旦的出口，他一会儿他说与主同死，他要与主同死，一同寻道，他一会儿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个典型以利法的人。那这样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要把他变成彼得，那意思就是说彼得要成为一块石头。因着主的雕刻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在彼得的身上，我们的主要凿出七根的柱子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见经过圣灵变化以后的彼得是个怎样的彼得。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同样要举出圣经里面的一个人。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猜，我们先让你们猜猜看， 在这么多圣经人物里面，如果你要找出一个典型的人物是说法型的话，你们会猜到什么人？我们现在让弟兄姊妹自由的说，你们随便说。哪一个？保罗，这是一个。还有没有人？还有没有人选？还有谁？谁？
约翰。
哎，还有呢？还有谁？大卫。还有呢？雅各，有人说的雅各。我想都很有道理哈，弟兄姊妹，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发现都有道理。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只举一个人，因为圣经好多这样的人，我想我只举一个人，我们从他身上来看说法型的，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保罗。啊，我们用保罗来看他，来看保罗。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的历史的开始啊，是开始于斯提凡寻道。我们知道当这个斯提凡寻道的时候啊，他们用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少年，他在旁边呢。当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欢喜，他后来自己做见证的。那不光这样呢，我们说过，我们知道啊，他在那里是看管那个衣服的。然后呢，那些要丢石头的人呢，他们的衣服他是替他们看管衣服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呢是很喜悦斯提凡被害。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要知道保罗的历史的话，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那个少年人呢，我们如果读圣经或者读旧约历史，我们读圣经历史，我们知道，因为有人告诉我们呢，这个比保罗大概就是公会里面，我们叫公会那里啊，所谓犹太的公会啊，是犹太的一个这个什么，是一个犹太的一个有70个人呢，他们要组成的一个公会。这个公会呢，所有犹太人中间的事啊，是让他们来判断，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可以说呢，是犹太人里面的俊杰才可以有份于这个议会。那么听说呢，据这个读圣经人告诉我们，你从新约里面呢，你几乎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大概呢，这个保罗呢，就是这个七十议会里面的一个。但是他同时呢是个少年人。那为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后来看这个保罗自己所做的见证，他说他是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但是呢同时我们知道他是在加马列的门下严格受教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的的确确是个正统的犹太人。因着他为律法热心的缘故呢，所以大概在很年轻的时候啊，他就爬到很高的位置。这个很高的位置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大概是这个公会里面，或者说这个70议士这个议会里面其中的一个人。所以等到这个斯提凡寻道的时候，那不止保罗是一个在做壁上观的人，起码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非常喜悦这个斯提凡寻道的。然后呢，从那里开始，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想弟兄姊妹不要翻，我很快的指出来给弟兄们看就可以了。比方说我们读到第8章那里讲啊，他说所以我们看了，等到这个斯提凡寻道的时候，斯提凡圣经说他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呢，当斯提凡被寻道的时候，保罗亲自看见的。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斯提凡为主这个做见证，那个话砸这些所有他们的心，结果他们都捂着耳朵啊，不要听那些话。结果他们用石头呢就把这个人打死了，因为那些话，斯提凡的话的确是敲准了他们的良心，包括什么呢？包括保罗在里面。所以那个表面上来说呢，扫罗是喜悦他被害，但是所有读圣经的人都同意说，那个保罗那个大马色路上被光照那个故事啊，那个整个的故事的开始呢，是开始于斯提凡寻道。为什么呢？ 因为斯提凡看见天开了，而且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这一幅图画，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很荣耀的图画，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坐在神的右边。但这次因为以斯提凡寻到的缘故啊，我们的主好像从他的宝座上站起来，所以呢，斯提凡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你知道到那个时候，斯提凡那个表现呢，就像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表现一样。他怎么说呢？他主啊，求你，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所以这个一面来说呢，保罗呢是看见了。但是另一面呢，保罗的确听见了，他来不及啊，那个迅雷不及掩耳，他来不及把耳朵捂住，所以斯提凡的话呢，一句一句的都落到保罗的良心里面去。虽然他的肉体因着他的这个背景，他喜悦斯提凡被害，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的良心啊，在他里面已经在。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主的话已经进到他的里面，所以他的良心啊已经在那里说话了。那为着要把他的良心的声音压下去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他做什么事呢？这个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面。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九章，圣经告诉我们，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那么他去见大祭司，你知道这个时候他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我们知道保罗是法利赛人，而大祭司多半都是什么呢？都大半都是撒都该的人。这个撒都该一党的人呢、啊，和法利赛人根本是势不两立的。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这个保罗自己站在公会面前的时候，他看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什么呢？一半是法利赛人。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为什么在这里做见证呢？乃是为着死人复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眼看穿了，这个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而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的。”那么你知道这个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根本不来往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来往呢？因为现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仇敌，现在声音在他里面呢、啊，这个圣灵的声音在他里面、啊、他没有办法压住，没有办法压住怎么办呢？现在他可以和大祭司做朋友，所以他到了大祭司那里，就拿了文书，然后要到大马士革去啊，去找那些信奉这道的人。你看见不止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是进了个人的家，拉着男女进到监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就给你看见，这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一个保罗在没有得救以前是标准的说法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告诉这个所有这个懂得这个所有懂得这个罗索法型的人告诉我们，特别许多时候，这个索法型的人呢、啊，当他遇见比他高的人的时候，特别是当他有一种自卑感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错了，或者他觉得他自己弱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为着要这个为着他为啥他不能接受这个的缘故呢？他就很自然地运用他意志的力量，结果就给一个印象，那个印象呢常常是虚张声势的印象。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相信，如这次保罗啊，他为什么在大马路上看见异象呢？我们的这个工作、啊、是从斯提凡开始，因着斯提凡寻道啊，我们相信说圣灵已经在保罗里面征服他了，这个保罗已经屈居下风了，但是为着要把他的声音压下去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觉得一定要除灭这些信奉耶稣这道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那些为什么用石头打死斯提凡呢？因为他们捂着耳朵不要听进去，他们巴不得这个人的声音没有了，这就对了。他们杀斯提凡不是要扑灭这个人，他们是要扑灭斯提凡所说的话，那个声音他们不能忍受。那么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不只是听见了，保罗也看见斯提凡的见证。所以等到后来保罗做见证的时候，他怎么形容斯提凡呢？他说是主的见证人。弟兄姊妹，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这个见 见证人就在他的面前做过见证的，就是那一次叫他永远不能忘记。所以现在为着叫他的良心要平安，他一定要做一个非常的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口出威吓的话，而且要逼迫所有神的儿女要把他们放在监里面。